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五位大法弟子配合讲真相救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北方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日。近几年，我们五位大法弟子配合讲真相救人，在此略述一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我们这个地方虽小，学法的人却不少又集中，大部分同修能保证每天两次集体学法，上午学师父各地讲法，晚上学转法轮，学法之余大家随意结伴讲真相救人。因为我和 A、D 同修是一个学法小组的，所以学完法后经常结伴出去讲真相。 D 同修是司机，几年前买了一辆载客三轮车，说是为了证实法救人方便所用。我们一般上午学完法，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就切磋一会儿后， D 同修经常与我和 A 同修商量，走呀，出去救人去。我说好，你回家等着。我到家给 B 同修和 C 同修打电话，同修非常好，每次都无条件配合，一说出去溜达都会意，毫不迟疑地答应。我们自备午饭，五人很快地就出发了。我们商量好哪天去远一点的地方讲真相，上午就不学法，我们这次去这个地方，下次去那个景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中我们形成了配合默契的讲真相五人小组，坚定不移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弟同修后来换了轿车，依然载着我们讲真相。我们五人当中各有所长， A 同修虽然60多岁了，可各方面都不输年轻人，应变能力强，讲起真相来和蔼可亲，入情入理的娓娓道来，三退率很高。为营救同修，多次去派出所讲真相。 B 同修正念强，什么人都敢讲，最大的特点是也敢把开着的车拦下来给司机讲真相。 C 同修心纯念正，没有怕心，多少人都敢讲。 D 同修没有怕心，胆大心细，没有负面思维，我们想跟谁讲，他马上停车让我们去讲。相比之下，我是略逊一筹的。一次我们五人相约去临市的苹果采摘园，我们拿着真相台历，弟同修载着我们四个从家出发，我们谁也不说话，默默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遇到有缘人。车子经过迂回的盘山道，驶入临市，刚下到山下就看到几个人在地里剥玉米。 A 同修先下了车，拿着台历面带微笑地走了过去，我们也下了车，把救命的福音告诉众生，众生也都接了台历，做了三退。回到车上，我们都各自记下三退的名字，继续前行。弟同修正念很强，没有负面思维，只要看见人立刻停车，我们四个就争先恐后地下车去救人。我们的能量场很强，负面思维很少。车子开到了一个地段，看到了有一大群人在地头吃饭，我心里有些犹豫，这么大一群人讲不讲呢？可这时 D 同修已经停车了， C 同修第一个下车了，直接走过去，紧接着我们也跟着走了过去。 我们面带微笑，慈悲地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他们，又分别给他们做了三退，给了台历，并祝福他们幸福安康。他们当中除了什么也没入过的，都退出了所入过的邪党组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谢谢。回到车上一查，这一下车就救了九个人。车子继续前行，经过一片玉米地，地同修停下车来，我们一看也没人呀。地同修说去吧，玉米地后边有人。穿过玉米地到那儿一看，果真好几个人，我们帮他们做了三退，给了台历。回来时 A 同修对 D 同修说，你现在不一般了，简直是火眼金睛呢。我们都哈哈大笑。到了村头拐弯处，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我走过去，正好那个女的脚下有一角钱。我说这有一角钱，你捡吧，我们学大法不捡钱。他说我也不捡，我也从不占便宜，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都想办法还回去。我说你这个人太好了，好人有好报。告诉你一件大好事，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我还给他讲了其他真相，他是党员，最后退了出来，但是给他台历他没有接。车子开到快到果园的时候，看到了两个人， A 同修和 C 同修下车了。我们开到果园门口，我一看有一对夫妻买完苹果了，骑着摩托车马上要走了。我赶紧下车先打声招呼，走了过去给他们发了台历，做了三退。这时那两位同修也走了过来，我们又和果园老板讲了真相，讲完就拿着大桶帮助采摘苹果。我们查了一查，一路退了49人，发了六七十本台历。我们都说还差一个人，今天就救50个人。接着往回开车，遇到人接着讲，一路讲，又热又渴，看着满园红彤彤的大苹果，我们非常高兴。老板告诉我们苹果随便吃，我们抓起大苹果就吃，大苹果甘甜清脆，好惬意呀。采摘园里有人，我们也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们往回开，来时没下车讲真相的地方，看见有人就接着讲。车开到一处，地里有几个人手里没有台历了，我们就把我们买的苹果拿出来发给他们。农民在地里干活又热又累，接了苹果很高兴地做了三退。讲完了，我们回到车旁，这时前面不远处有一辆三轮车向我们这边驶来。我们四个人和 B 同修说，这是你的强项，你去。 B 同修走过去向司机挥手示意停车，司机很听话，把车开到一边停住了。看到 B 同修面带微笑，把资料传递给了这个有缘人。回到车上， B 同修说那人做了三退。我们一路走着讲着发着，一兜里揣的苹果没了，就回车里去取。 D 同修对我说，你挑点小的苹果拿吧，这都拿出那么多了。我说没事儿，只要众生能得救，大的小的都行。一路回来，我们虽破费了点买苹果的钱，可众生能得救，我们心里像苹果一样甘甜着呢。到家一数，一共退了67人。我们五人有时化整为零，这两个结伴出去，那三个结伴出去，在救人的路上互相鼓励，互相扶持，默契配合，发护身符，发台历，发对联，发真相葫芦，发真相册子。谁要有事去不了，临时替补一名同修，但基本上都是我们五个。司机同修平时性子很慢，大家同时从屋子里往外走，别人走出去很远了，他还没穿好鞋呢。我说他像树懒，是一种动作很慢的动物，但是挂条幅他可是神手第一，非常麻利。我们和他说， 你干啥都慢，就挂条幅快。他说，我这生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弟同修胆大心细，没有负面思维。一次我们出门讲真相，看到有一家上梁的好几十人，弟同修说，你们讲不？我们说人太多了，你的车牌这么暴露行吗？他说，你们敢讲我就敢停。我们考虑一下，因为刚出来还没讲呢，要是有一个反对的就不好讲了，所以我们没讲。去年五一前夕，我们带着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去了省内著名的旅游景区，因为是师父曾经到过的地方，一直想去看看，那里人很多，还能讲真相救人。我们一行三台车，走到三分之一的路程，我们到服务区休息，去卫生间的空当， B 同修和 C 同修也不失时机地向众生讲真相。我们和其他车的同修联系，这时才知道我们的车走错了路，我们只好就地打听最近的路线。但是神奇的是，我们的车比其他两台车提前两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到了景区所在的镇上，我们五人开始逛商场。 A 同修正念足，进入商场看见合适的人就讲，没有因为出来陌生地的障碍。我们也陆续投入了状态，那两辆车因为路上有出车祸的，堵了两个多小时。等他们到地方的时候，我们已经讲退了六七个人了。修炼就是这么玄妙，他们也找了原因，说各自带的目的不同，基点不同，人家是救人来了，我们是旅游来了，所以结果就不同。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退了40多人。我们救人之路虽然没有惊涛骇浪，只是偶有小惊险和困难，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一次我们五人去了一个地方讲真相救人，车到一处有几个人，我们下车分别给他们讲。 B 同修去的地方稍远一些，我们讲完陆续回到车上，只看见远处 B 同修一个劲儿地扒拉一个男子的胳膊，那男子正在打电话。我们估计那个男子是要恶意举报，立刻把车开到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给 B 同修发正念。 B 同修一边往下扒拉男子的胳膊一边讲，后来男子走了， B 同修脱险了。回来 B 同修说，他打电话要举报，我往下扒拉他胳膊不让他举报，给他讲善恶有报的理，使他放弃了恶念。还有一次我们去了又一个地方，路边看见一位50多岁的男子，我下车走过去微笑着跟他说，你好大哥，请问某某地怎么走？他热情地指了路。我说，你这么善良，告诉你一件大好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咱们平安是福，有人告诉你三退保平安吗？他沉下脸来说，你们大白天这么宣传法轮功，不怕我举报吗？我稳了稳心，仍然微笑着说，看你这么善良，你哪是那种人呀，那也不是你干的事呀。他笑了起来说，我就是说说，我不能的。最后他接受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们五人一起讲真相，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几年来已经记不清去过了多少地方，救下了多少众生，一起兑现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私心成整体，感恩师父巧安排。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7号。我是来自湖北的大法弟子，读高中时得法，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现在已步入中年，感觉自己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才真正学会实修，体会到实修的重要。只有实修才能带来生命真正的升华和提高。这里分享的是近期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修去私心成整体。明慧网2021年9月22日发表文章提醒，上网电脑安装系统不再推荐 Windows 8.1，希望大家在2023年1月10日前更换成推荐的 Windows 10系统。当时我的电脑就是 Windows 8.1 系统的，看到消息后觉得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到时候交给技术同修帮助更换系统就可以了。2022年上半年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里也会看到一些关于此次更换操作系统的同修们的体悟和实修过程。我顿时静下心来问自己，你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实修自己呢？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尝试着更换系统，非要占用技术同修宝贵的时间呢？更何况安装系统有天地行论坛同修已经制作好的自动安装工具箱，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按着步骤去做就行啊。这时另一个自私的我赶紧说，你上网条件有限，装配工具箱时需要下载软件包和镜像文件，又费时又费力，还不见得能一次成功，交给技术同修去做，一次成功多好，省时又省力。我警觉了，通过这次更换操作系统，我看到了自己的依赖心、安逸心、怕心等等。最可怕的是我把自己单列出来了，没有和明慧网技术论坛的同修形成整体，认为这件事情有技术同修就行了，自己的修行不在其中，只要自己的目的能达到就无后顾之忧了，没有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找到问题了，那就实修解决吧。接下来我静下心，沉住气，什么也不想，保持纯净的心态，用了一个专门的时间去下载软件包和镜像文件。虽然过程中确实出现了难点，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认认真真、纯纯净净地完成了工具箱的装配，最后自己更换了操作系统，并做好了备份和启动盘。在成功的一刹那，我打心底谢谢师父的慈悲加持，谢谢论坛同修的无私奉献，让我在修炼道路上体会到了实修的乐趣。虽然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个不起眼的小事，但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实修经历，是一次把自己融入到大法弟子修炼环境中形成整体的经历。二、感恩师父巧安排。完成更换操作系统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同修交给我的 U 盘里有一个 images.exe 文件，我运行了这个程序但没有任何反应，并且过后怎么格式化也消除不掉，这个现象从来没有过。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文件是个 U 盘病毒，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因为有了前一次通过技术论坛成功安装系统的经验，这次我知道不能等也不能靠，自己实修解决，赶紧上论坛搜索关键字 images.exe， 找到了几篇相关文章。论坛的文章内容是提问解答式的，所以内容很庞杂，需要自己静下心来理顺先后顺序，弄懂处理事项。这次实修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急躁心、怕麻烦的心，好在最终克服困难，学会处理了，知道这是病毒还是木马，很凶险。如果电脑中毒后登录过邮箱，会产生键盘记录文件，会被盗窃邮箱密码，后续需要做很重要的处理，甚至重装系统，废弃登录过的内部邮箱或论坛账户。我想到 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赶紧和交给我 U 盘的同修进行交流，要迅速查找源头，通知同修都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脑和 U 盘，最好按照天地行论坛提出的建议重装系统，重新注册邮箱。反馈回来的信息真的很危险，是同修买来的 U 盘里自带的，连卖家也不清楚。这些 U 盘是要制作成真相 U 盘对外发送的。过后我仔细想了想，真是感恩师父巧安排。如果我没有自己先学会重装系统，在我发现 U 盘的病毒后，也就没有可行的处理方法。如果我没有实修和明慧网天地行论坛的同修形成整体，也就不知道如何解决 U 盘病毒，最后能让大家都受益，增长一些相关经验。修炼中会发生的麻烦事，师父其实都知道，师父也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有序地安排着，就看弟子们有没有去实修，去信师信法的整体协调，走完这段实修过程，把坏事变成好事。通过这些事情，我真的深刻体会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修炼中没有小事情，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修炼中，时时刻刻都要把自己放在大法弟子这个整体环境中实修，只有实修才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摘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以侥幸之心对待修炼，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4日。2023年年初，中国大陆疫情全面爆发，周围的好多好多人都染疫了，人们内心都惶恐不安，亲朋好友不断地打电话问我们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没事，然后第二天他们再打电话询问，我告诉他们没事，一连多天都如此。儿子单位几乎就剩下他一人在坚持工作，先生的单位也只剩下4人坚持上班。亲朋好友们从最初的担忧到疑惑到不解，最后有个朋友打电话半开玩笑的直接就问，还没阳吗？我们说没阳啊。他若有所思地说，哦，你们家太神奇了。他们知道我修大法，而我也对未修炼的家人说，疫情与我们修炼的人家没有关系，他是淘汰邪党和追随他的人，牢记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尽量不听不看与疫情有关的各种信息，以免内心恐慌，坚信师父会保护我们。感谢师父的保护，3年疫情，我们家安然无恙。疫情期间，很多人的身体都出现了状况，我的一个常人朋友家人都染疫了，身体很虚弱。他打电话告诉我，最近有农村买的家养的肉，特别好吃，需要补补身体。也建议我买点儿，说超市的肉和家养的肉没法比。因为快过年了，我想买点儿也行，放在冰柜里吃着方便。于是我给一个能买到这种肉的人打电话，问他能否帮我买些肉。他说，这批肉卖完了，等再来会给我留着。我没深想就同意了。过几天，他告诉我肉来了，并把肉切割成小块，准备给我送过来。我很过意不去，
那么远的路给我送上门来，我就问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他说有一只鸡，家里是准备过年吃的，冻的。我说可以，他很高兴，说马上装车给我送过来。出门时，他说带些杀猪菜给我。我一惊，突然反应过来，他们是现杀现卖。我当时别提多后悔了，我这不是杀生吗？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来不及制止了，而且农民赚点钱多不容易，我也不好意思说不要。见面后，他又告诉我，他来之前给我现杀了一只大鸡。我听得心里那个悔呀，无奈地摇头苦笑，硬着头皮收下了这些肉。同时，我还抱着一点点的侥幸心理想，我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是现杀现卖，不知者不怪吧。过年初一、初二期间，我连看了几场神韵晚会，睡得比较晚。初二后半夜，我的胃很不舒服，感觉饿得难受，同时伴有绞痛感，起来吃些东西缓解些，第二天还是不舒服，总是饿的感觉，同时伴有阵阵绞痛，然后越来越痛，最后痛得我要虚脱了。长这么大都没有过这么痛，撕裂般的拧着劲儿的绞痛，彻夜难眠。我知道自己修炼出现了大漏，先生和儿子都很担心，以为我过年事多，累的吃不对劲儿了。我告诉他们都不是，我严肃地告诉他们，我犯了大错，我不应该买那些肉。我虽然没有直接杀生，可我的行为促成了他们杀生，那我也是参与了杀生，造了这么大的业，真是愧对师父这么多年对我的慈悲看护，所以我的胃才这么痛。每当绞痛袭来时，我就一遍遍地向师父认错，我错了，师父，弟子太不争气了，修炼得太不扎实了，太惭愧了。几天后才好，不知师父又为我承受了多少。过后我经常问自己，修炼之初就对杀生问题自认为有很清晰的领悟，是什么让我自认为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出了问题？那就是没有时时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肃严格地要求自己。当我与常人朋友聊天谈到肉的时候，那时的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常人的思维，混同于常人了，师父的法都想不起来了。修炼人吃肉的心都得放下，而我还与常人大谈买肉吃肉，而且还是要买好的农家肉，多强烈的执着心，教训真是惨痛。归根结底就是对修炼的不严肃，没有做到实修。其实不只是这一个问题，平时我们不介意的小事，如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使用的物品追求精致，与常人一样不自觉地喜欢追求好的东西，心虽然没有那么强烈，可还是很少对照法，找找自己其中有多少人心是应该去的。写到此，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每年中秋节，先生和儿子都能收到兑换海鲜的礼品卡，家里的这些事情一般我都不管，也没在意，东西拿来时我才发现是活的，先生说他来处理，尽管我内心觉得不妥，也没有阻止。后来我们有一次外出时，车与前车追尾，当时车速特别慢，就是追尾也应该不会太严重，可是车被撞的水箱都漏了，哗哗的漏水，车瘪进去很大的坑，我当时感觉车就像特别委屈的孩子，张着大嘴哭。我仔细地向内找，觉得还是海鲜的问题。回来后，我与先生说，没有偶然的事，应该是兑换的海鲜，我们不应该吃活物。先生虽然不修炼， 但不能杀生的道理很认可。我让先生把剩下的卡全部送人，他立刻送人了。现在想想也不对，给常人也同样有杀生的问题，就应该扔掉。修炼无小事，任何一个人心都会造成修炼中的磨难，任何一个额外出现的磨难，最后都是师父在为我们承受。修炼到了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肃，不能再让这些当初入门时就该严肃对待的事情，就该修掉的执着仍然存在。慈悲的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来报答师恩，只有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才能不负师尊对我们的期许和对我们的珍惜。写出我这段修炼中的体会与教训，提醒同修引以为戒，严肃对待修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法归正自己，放下人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号。我是2013年修炼的法轮大法大法弟子，今年52岁。2020年3月，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跟踪绑架，非法抄家，最后被非法关进了拘留所、看守所。第一部分，在拘留所里向内找。在拘留所里，我一直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可是我的心一直静不下来，被非法抄家时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浮现。当时我丈夫还在睡梦中，面对突然间闯进家门的20多个警察，他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做发真相资料。警察在我家非法抄家，连地下室都翻个遍，家里一片狼藉。最后他们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电脑、打印机、移动硬盘、耗材及没有制作完的真相资料。我也被绑架到了派出所。我丈夫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老实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对我都很依赖，心理素质比较差。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他的承受能力可想而知。我坐在拘留所的地上，对丈夫的牵挂和思念时时袭上心头，心情灰暗到了极点，负面思维不停地往出冒。大逃汰马上开始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能见面了。我的心真的像刀割一样的痛。忽然我脑子里打进来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我猛然清醒了，我这是干什么呢？这些执着不去掉，抓着不放，甚至还痛苦的不行，这哪是大法弟子啊？我被绑架，一定是自己有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不赶紧向内找，还在执着对丈夫的情。我开始认真地找自己，找出了许多执着心，色欲心、妒忌心、安逸心、怕心、干事心、争斗心、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等等，太多了。尤其是对丈夫的情太重，因为怕他为我担心，所以我做真相资料都是瞒着他，他不在家或者是半夜睡着了，我才偷偷地做。我没有让他彻底明白真相，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抱着干事心强为。我做真相资料的心态这么不纯净，救人的效果能好吗？结果遭到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导致了这次的被绑架迫害。找到了这些人心后，我的心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压在我胸口上的重物消失了，那种伤感与郁闷的情绪一扫而光，好像外面的天空都变蓝了许多。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下去了这些不好的物质，谢谢师父。第二部分，去掉拉关系走后门的党文化思维。在中国现今这个社会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甚至是金钱贿赂，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儿了。我是做销售工作的，不免沾染了这些恶习还不自知，在思维上也养成了这种习惯。遇到问题首先想怎样通过找关系来解决。我刚进拘留所的前几天，脑子里时常出现希望家人能找我的常人朋友帮忙救我出去的想法。我平时是不太做梦的，可是那几天我接连做了三个清晰的梦。第一个梦，我见到丈夫和弟弟后，就急切地问他们，找我的常人朋友帮忙了吗？他们说，还没有。我听了之后非常着急，埋怨他们为什么不赶紧去找，还说，你们不去找，我自己去。第二个梦，我平时非常要好的常人朋友知道我的事，表现得非常平淡，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看到他们的表现很不满意，觉得他们在我困难的时候怎么能无动于衷呢？第三个梦，我请最有能力的那个常人朋友吃饭，请他帮忙救我。我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他，他却用一个小小的杯子，而且还漫不经心，好像一点儿也不为我着急。梦中的情景是那么的清晰和逼真，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我仔细回想梦中的细节，向内找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怎么还能依赖常人帮忙呢？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修取自己的各种人心和执着，正念正行。当我走出去这里的时候，一定是堂堂正正的。拉关系走后门是邪党文化，我不但没修取它，还想依赖它。用人的办法怎么能解决修炼中的事情呢？随后的几天里，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正念也越来越强了。我想师父没有安排我在黑窝里修炼，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得出去。于是我开始长时间发正念，该看守我的警察讲真相，要求给绑架我的国宝大队长写信，并开始绝食。最后拘留所警察给我拿来了5张 A4 纸，前提是我得吃饭。我想大法弟子到哪里都要讲真相，我达到了能写真相信的目的，所以停止了绝食。我用心给国宝大队领导写了10页真相信，我把这封真相信交给了拘留所警察。最后是否交到国宝大队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拘留所里的警察及负责人一定会看。我希望每一个看信的人都能明白真相。第三部分，认识到情是未思的。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20天后，我被转到了同一个院子里的看守所，再进行14天的隔离。硕大的一个监室，大约有100多平米，2层楼那么高。我一个人坐在这个漆黑黑的大监室里，感到窒息到了极点，心情又灰暗起来。望着那些空荡荡的床铺，我心里想，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是在哪个床上睡觉都一样，吃什么都一样，与谁在一起都一样。可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出去，这么难过呢？这个难过的不是我呀，是安逸心，是怕心，是对家人的情。难受的是他们，不是我，我得去掉这些东西。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要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向内找，修好自己。当我的观念转变后，窒息的感觉没有了，心情又恢复正常了。我双盘腿，开始高密度发正念。被绑架前，我打坐只能坐45分钟。在看守所里，我每天坚持打坐1小时，有时候一天打坐1小时好几次。将我能记住的法每天背诵若干遍。我记住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 法能坚定正念。大法弟子离开了法，就没有了根，我必须要不断的被罚。在看守所的前十天里，一个女警察天天过来看我，与我聊天。我天天给她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法轮大法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等等，每次她都认真的听。我需要纸和笔，她都给我提供，还主动给我放洗澡水，拿一些生活用品，给我开门通风，提醒我多喝水等等。每天我们都聊得很愉快。一天他说，我就要换班回家了，因为疫情的原因，也许要很多天以后才能回来。他希望回来的时候见不到我，就是希望我被释放回家了。这个女警察走了之后，我有些惆怅，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我马上抓住了这个依依不舍。我与女警察只认识了几天，我为什么会留恋她呢？哦，因为她能给我带来生活上的便利，能让我在寂寞无聊中有那么一丝的期盼，能让我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得到一点关心。她满足了我的私，于是我对她产生了情。以前我对师父讲的关于情的法理一直理解不好，这次我明白了，情是为私的。第四部分，用法规整自己，放下对家人的情。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隔离的第二天，看守所所长给我带来了我丈夫和弟弟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我被带走之后，他们惶惶不安，一方面为我的安全担心，一方面工作上的事情不能很快上手，急得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弟弟说，母亲刚刚去世，他唯一的姐姐如今又失去了自由，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了。我丈夫写的更是声泪俱下，说他实在接受不了我的突然离去，每天都不能入睡，经常半夜三更出去跑步来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他们写信的最终目的是让我赶紧认罪，好早日出去，回到以前的工作生活中去。看了他们写的信，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实的感受，可是我不能按照他们说的做。我没有犯罪，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确的事。我是师父的弟子，能救我的只有我的师父。我要来了纸和笔，给他们写了回信。修炼前我身体有10多种疾病，修大法后都不翼而飞，你们是清楚的。正因为我有了健康的身体，我才能将工作干得游刃有余，才能将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在这个乱世中，我不顾个人的安危，发真相资料，救度被中共邪党毒害了的世人，让他们明白真相，有美好的未来是我的使命。给你们造成伤害和痛苦的不是我，而是中共邪党。你们因此所承受的、所付出的，以后也都会化为福报。我没有罪，请你们相信我说的话。你们将来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妻子、姐姐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3个月后，丈夫给我请了律师。律师第一次会见我时，给我带来了丈夫、弟弟、儿子、亲朋好友写给我的信，还有一份弟弟的体检报告，好几张以前重要日子的家庭聚会照片。突然离开亲人这么久，看着那些关心和牵挂我的话语，熟悉的脸庞，我潸然泪下。尤其是弟弟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肺部疑似癌变之类的医学术语，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父母都已不在世，弟弟从小一直跟着我。我被非法关押，他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他能不能挺住呀？丈夫信中说，他非常想念我，我不在身边的日子他度日如年，经常自己一个人默默流泪。工作和精神上的压力 让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丈夫希望我配合律师，尽快在认罪认罚书上签字，争取少判或不判，以免影响儿子的前途，早点出来与家人团聚，安慰照顾弟弟。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一个常人的一生都是有定数的，如果弟弟的寿命到了，那就顺其自然好了。但我相信他不会有事的，因为他明白真相，这些年帮助我做了不少大法的事情，他一定会有善报的。我儿子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很懂事，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并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他上大学期间曾经告诉我，他的高中同学从韩国回来跟他讲，法轮功在韩国特别受尊重。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放在钱包里，一直保存得很好。他也因为明真相得了福报，考大学就业都非常顺利，现在国内某知名企业就职，收入颇丰。我修大法只能给他带来福分，怎么会受到所谓的牵连呢？我和丈夫是同学又是同事，这么多年来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基本形影不离。这次我突然遭到绑架，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修大法后身体健康，为家庭为公司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知道大法好，可是却怕因为我讲真相给他安逸的生活带来危险，一直不支持我做救人的事。他只想舒舒服服过他的小日子。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吃苦的，想过好日子也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他这次承受了这么大的精神痛苦，其实是在消业，对他来说也是好事。我用师父的法归正了自己，放下了对家人的担心和牵挂后，感到无比的轻松，心情也越来越平静了。其实这都是假象，是旧势力利用家人的情往下拽我。我差点上了旧势力的当。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何去何从由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既然我来到了这里，我所遇到的都是有缘人，他们都是来得救的生命。我不再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家，也不再想弟弟的病，只想怎么样能让自己尽快融入这些在押人员中，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与人为善，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为我以后讲真相打好基础。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下，每当一个监事的人大部分明白真相三退后，我就换一个监事，一共换了三个监事。当我离开看守所的时候，一共劝退了22人。我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因为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太多，摔了一个大跟头。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在我迷茫的时候，师父点悟我，我才能从黑窝中走出来。几年过去了，我弟弟身体健康，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儿子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还升职加薪了。我丈夫现在工作上能独当一面了，更有担当了。我从黑窝回家后办理了退休手续，完全从工作中脱离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只要我信师信法，师父给予弟子的都是最好的。我还有许多没做好的地方，但是我一定会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因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真正提高心性，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日。我想谈谈最近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的经文中提到，怨恨心，心怀不满，用人心看问题。我一向内找，对照法，过滤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很多时候，自己并不能时时刻刻都按师父的要求做，小到家庭中发生的生活琐事，大到项目中救人的事，其中就有这些人心干扰。平时我觉得自己还挺善良的，爱帮助别人，同事、朋友都这么认为，我也从来不会主动和别人吵架，但家庭的矛盾时不时会出现，经常搞得我心力交瘁。长期以来，我和丈夫同修发生矛盾时，我都认为是他先来惹我的，他经常像纠察队一样，喜欢纠正我认为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并狠狠地教训我一顿。例如，一次买东西结账时，我忘记把曾经抵用过的折价券给店员。当我回到家，我从手机中找到新的折扣优惠券，我兴高采烈地和先生说，我找到新的抵用券了。却招来他一些言语批评，说我丢三落四，生活中总是乱糟糟的，他愈讲愈夸张。我当时就火了，和他吵起来，说他党文化思想太重，语气不善，不懂得尊重别人，他们家人都是一样的，喜欢把小事扩大等等。我心想，家里的经济来源都是我在负责，除了常人工作，我也有项目的事要忙，已经够累了，他只要专心全职做项目，还经常闲着没事，为了小事和我吵架，简直无法和这种人相处，我们思想境界差太多了，乡下人的生活水准和城市人差太多。那晚我生气得睡不着觉。隔天晚上，我在帮客人订神韵票时，这客人要求要和他太太分开结账，各付各的票钱时，我心想，还有这种事，夫妻还要分开结账。我按他的要求做好了两个订单。结束前，客人突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有看到今天有一则新闻说，一对基督徒夫妻，为了早上谁煮咖啡在吵架。一个说，家里的开销都是靠我在外辛苦赚钱来的，我一早出门哪有时间，你要煮咖啡。另一个回说，圣经说你要照顾我。他又回，圣经没有提到我要煮咖啡。听他说到这，我似乎明白是师父借他的嘴来点醒我，仿佛在说我和先生的矛盾在别人眼里看来实在可笑。我明白了，我还是会计较谁多做谁少做，把自己和别人分得很清楚。我怎么怎么优秀了，怎么不计较你的不足，你还来挑剔我，还有下意识地给别人贴标签。那个同修说得来，这个同修很难搞，那个党文化太重。还有不能被人说的心，没有触及到思想观念的底线时都可以忍，反之就忍不住了，还觉得委屈。我意识到，我表面上要求自己做好，骨子里是希望能求得生活平静，少点矛盾，而不是在矛盾中真正放下人所执着的幸福。没有做到无条件地扩大自己的容量，真正善意去理解别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甚至连付出这观念都得扭转过来，是选择，选择走修炼的路，而不是人的路。修炼人在哪里都得做好，如果家中小事都过不去了，更不用说大的观难了。很多时候面对家人同修时， 更能体现最真实的自己，也最难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这也恰恰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